再说释迦佛在世的时候有一部叫做摩诃摩耶经，哎呀，摩诃摩耶就是佛的母亲嘛，摩诃摩耶经里边释迦牟尼佛呀受这个气早就说过了，那时候还佛在世吗，佛说我灭度以后啊，到了600年以后，他说这个印度的那些外道呢就兴起来了，兴起来大家就会毁坏佛法，那么毁坏佛法，这个外道毁坏佛法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比丘叫做马明啊，他会出来，他会出来呢就是说他善说法要，他善于说这个佛法的啊这个纲要，而且能够感动人，说他能够会度人无量，他能够降服那些个邪见外道，就由他一个人就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能把佛法兴起来。所以你看呢，我们这个佛法里的这个人才很重要，有一个高人呢就能把佛法扶起来呀，这个不简单，要特别的超人的人，普通不成。可是这马明菩萨呢这样的啊出名，这样的对于佛教有贡献，他是不是平常人呢？他真是不是平常的人。有一部论叫做摩诃衍论，摩诃衍论里边说啊，那里边说是要按照马明菩萨的本过去来说呢，他不是普通的人呢，他是佛带来呀、啊。他叫什么佛呢？过去呀、啊、叫大光明佛，哎，大光明佛带来的。说如果按照他的因地来讲啊，按照他的因，现在他所做的，他是拔地的菩萨。拔地大菩萨，我们平常说拔地要完全证到无生法忍了，我们打佛七说这个化开见佛悟无生忍，不为安养入娑婆，那就是拔地菩萨。所以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大菩萨来这个世界上来把佛法给扶起来。所以在这个印度造论啊，立宗兴佛法是以马明菩萨为第一代祖师、啊、他开始的造这个大乘这个论，因为龙树菩萨还是在他以后，他是第十二代祖师，龙树菩萨是第十四代祖师嘛，还差一段时间。所以这马明菩萨呢在印度大乘佛法开始是由马明菩萨，后来空中由龙树菩萨、提婆菩萨、有宗为师、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那是都在700年900年以后。这马明菩萨呢是佛灭度600多年的时候，所以是最初最早啊，啊，以前都是小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呢是从马明菩萨开始。一般来讲，这是说这个马明菩萨到这个大乘起寻论，那么研究，尤其在中国有一个华严宗啊，叫做显首宗，中国佛教不有八大宗吗？是研究华严经的人，弘扬华严经的人呢、啊、我们那时候亲近慈州老法师，老法师就是弘华严呢、啊、慈州老法师啊，慈州老法师是弘华严，谭虚老法师是弘法华，是弘天台的，哎，我亲近这两位，他们一个华严宗，一个天台宗，华严宗也叫显首宗，这是五教，讲五教，天台宗讲四教。那慈州老法师说， 如果你研究华严经、弘华严经啊，你不研究大乘起行论呢，你华严经就讲不通。很多地方，因为起行论是大乘佛法百部大乘的一个钥匙嘛，你不懂大乘起行论，你讲华严经你就讲有的时候会卡住的。那慈州老法师说，所以慈州老法师呢，对于起行论呢很有研究的，他因为要讲华严经。慈州老法师讲华严经啊，这一生啊，华严经有80卷嘛，连普贤行愿品81卷。慈州老法师光讲了3遍，各位看看呢，81卷讲了3遍，每天讲1个多小时，要讲5年才讲1遍，才讲了3遍。各位看看呢，慈州老法师讲这个华严经讲了3遍，所以那个大乘起行论呢，老法师也讲过。这是说大乘起行论道论的人是马明菩萨，简单介绍过了。那下边再介绍，各位看，梁天竺三藏法师真谛义。这马明菩萨还是印度人，他造的是梵文呢，那这个谁翻译到成中国文字这个汉文，现在我们这个本子呢？这就说翻译的人是梁朝，天竺就是印度，是三藏法师经律论都通的法师。他的名字呢，这位法师的名字叫真谛法师，真谛翻译。这个真谛三藏法师呢，是这个大乘起行论的翻译的人。那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西印度的人，西印度啊。刚才说马明菩萨是中印度人，他是西印度的人。那么他是在这说梁天竺啊，梁，这个梁呢是梁武帝的时候。各位看看这个梁武帝呀，他对于佛教很大贡献的，在他那时代出了多少的这个，来了多少高僧啊，印度的、中国的。那么梁武帝的时候啊，在梁武帝在大通12年啊，就是梁武帝时代就好了，大概在公元540年左右啊，也就是说1400多年以前，大概是这样。他在达摩祖师的后边，达摩祖师先到中国，这个真谛法师呢跟着后来就来了，都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啊。达摩祖师也是在梁武帝的时候，不是还跟梁武帝对话没对好，才到了河南，才面壁九载呀，到那少林寺啊。这个达摩祖师也了不起呀，达摩祖师据说是观音菩萨带来，那不有个知礼西归的故事吗？他原籍往若罗灭了，若罗灭葬了，埋葬了。后来中国有个法师姐印度回来呢，在这个葱岭那边那个大山里头见着他，他拿个棍子挑着一只鞋，问他上哪儿，他说回印度啊。结果回来这边呢，说他早就入灭了，他怎么你还看着他呢？说恐怕是他不是普通人呢，就挖这个坟，挖了棺材一看，他少了一只鞋，人不见了，还有一只鞋在棺材里头，就是叫知履西归呀。这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呢，走到路上，那一家人呢，一个鸟笼子里头，一个鸟啊， 你知道有人养这个养鸟呢，听那鸟叫啊，很好玩的。但是那鸟呢，不愿意在笼子里头啊，它想出去出不去。它看着达摩祖师了，这个鸟呢就想让达摩祖师救它。达摩祖师呢，他懂得这个授语呀、啊，他会听。那鸟叫什么东西呢？他就说：“新来意，新来意，你给我一个脱笼计，我在这个笼子里头出不去呀、啊。”新来意就是说达摩祖师，你给我个脱笼计呀、啊，怎么样出去呢？达摩祖师也就跟他说：“说脱笼计，脱笼计，两脚伸伸，两眼一闭。哇”我这鸟也懂了。这鸟种了，后来达摩祖师走了，走了，这个主人去喂这个鸟，每天要喂，要给它水喝，要给它米吃啊。这鸟呢，两腿伸伸，两眼一闭，不吃也不喝。那么这个主人说：“怎么了？这鸟啊，怎么死了？”就把笼子开开，放在手上，就来回弄一弄，说：“这个鸟怎么没有病，怎么死了呢？”正在这儿弄着的鸟突飞了，就把它救了。这个就用这个装死的办法，主人就会开放它出来，出来它就飞了。所以这个达摩祖师要有神通度众生啊，还是容易了，但是要有正见，没有正见就不成。那这个时候呢，真谛法师他是西印度人，在梁武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才三十多岁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这个梁武帝非常信佛呀，一听说印度来的梵僧呢，对他特别的待遇好，很优待他，他很恭敬他。他那么老远来了嘛。后来呀，大概也是梁武帝的末期了，因为他是在达摩祖师以后啊，就有了国难了，国家大概不太平了。不太平呢，他就往北躲难呢。不是北元魏嘛，分东西呀、啊。北魏，我们到大同石岗云那个石窟啊，云岗石窟啊，不是那都是北魏的时候到的吗？这个北魏非常信佛的，也是。你看那时候六朝，南朝、北朝都信佛，还要打仗，你就知道这个信佛打仗还是放不下。没有办法，那么信佛还打仗。那这个真谛法师就走那走到北魏，又分东西，他就走到东魏去了。就一边走着那，一边还翻译经，比如说这《金光明经》啊，《摄大乘论》啊，都是他那个时候翻译的。那个《金光明经》，我们说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不是有舍身喂虎吗？怎么样舍身喂老虎呢？在那上他就有说，哎呀，看着好难过呀，说的那么详细，我们平常说的没那么详细。各位看看呢，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当太子的时候啊，那真是震动世界。那个时候他喂虎的时候，这就是说真谛法师翻译的这一个大乘起心论呢，后来那真谛法师呢就圆寂了。圆寂的时候才71岁，到那时候也算很高寿了，就圆寂了。下边啊要讲正文了，各位看。归命尽十方，对胜叶片枝，在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如实修行等。这个先讲这两个颂是一段。这一段寄颂的意思呢，是讲叫做归敬三宝。 这个归敬啊，三宝啊，就是马明菩萨要造这个论。这过去这些祖师菩萨造论呢，都先归敬三宝的，哎，不是说啊随便写一个文章就是那样，他们先归敬三宝，然后呢请求这三宝加倍他呀，加倍他造这个论呢，解释这个经的道理呀，使他这个造这个论里边这个道理呢要与佛法相契合，哎，也就是说明他造这个论呢，哎，这些个法呀有所宗，不是没有根据的表示，所以他要啊归敬三宝。现在说归命尽十方，归命两个字是表示他能皈依的这个身心，就是以自己的这个生命啊都皈依，因为这个生命是里概括了自己的六根，好像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离开生命，整个都皈依啊，就是说皈依到至诚到极点。尽十方是表示他所归的境界，所归的境界有多大呢？是无量，是十方。这个意思就是在他归依的十方无量的三宝，也可以说无量无尽的三宝，就是归依十方三宝。好像我们那念三宝消业障，不是有念此界三宝、念十方三宝吗？都与这个相合的，哎，也十方无尽三宝。三宝大家都知道的佛法僧，哎，归尽十方，最胜业遍知，舍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这三句的偈颂啊。是说归敬佛宝的啊，这三句话是归敬佛宝。哎，最胜业啊，最胜业就是表示这个佛的三业是最殊胜的，佛的身业最殊胜，佛的语业最殊胜，佛的意业最殊胜，都是叫做最胜业，所以是赞叹佛的三业。遍知，遍知这两个字呢是赞叹佛的意业殊胜，遍知身口意的意，如果比较上来说呢，我们凡夫呢是妄知，所知的都是虚妄的不实的，外道呢是邪知，邪知邪见，那二乘圣者呢，就是二乘圣人呢也不能称偏知，是偏知，知道因为证到偏空里了，他见到偏空真理，没有完全见到，叫偏知，偏空里。那菩萨呢，菩萨如果是地上的菩萨叫分支，分一段一段的分证，叫做分支。所以这个一说片支呢，就是指着佛说的了，其他的人不能称为片支，如来应供正片支那是佛，佛的片支呢，佛以他的这个根本实质啊是证到这个真理的啊，证到真理呀、啊。所以他的全智呢是能够啊观察众生的机的观机的，所以能够知道众生的心，众生想什么他都知道， 还能知道众生的这个啊因缘果报，什么业感什么果都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叫做片知。这是赞叹佛的意义，片知舍无碍自在，这是赞叹佛的这一句话，是赞叹佛的身业殊胜，身体的身。这是鉴别，不是众生的身，是佛的身。因为众生的身呢都不自在啊，都是受拘束的，绑住了，不自在。那佛的身呢，有无量的相好庄严，所以能够周遍，不管到什么地方，到处都是自在的。佛有很多自在，能够随机啊，佛的身业啊，能够现大身、现小身，啊，见什么众生，现什么身，说什么法，都能够自在度化众生，没有障碍的。就是大悲者，这句话呢是赞叹佛的语业，身语、身口意，那个语说话的语业殊胜。因为佛要度众生呢，佛要度众生要说话呀，佛要说话，为什么叫大悲者呢？因为佛度众生，凡是度众生的没有悲心啊，不没有悲悯心是不肯度众生的。所以佛是救世的大悲者。我们在俱舍论上不是讲过了，那个悲和大悲啊不一样，那个地方比较的很清楚。而且佛说法的时候呢，佛说法是以原因说法，就是一因说法，能够使众生都能懂，能啊这样去救度世间上的众生。因为他的法呢是从大悲心流出来的，又从他这个清净口里边有辩才啊，佛有辩才，自外辩才说出来的。这样呢，他说法的说出来的不一样，能够使令众生呢听到会离苦得乐的。这样子，所以佛这个三业都殊胜的。现在是讲这个佛的身业、佛的意业、佛的语业都是殊胜的。下边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三句偈，这三句话呢是规定法宝。上边说规定佛宝，就是赞叹佛的三业都是殊胜。现在是说规定法宝。法宝说即彼身体相，这个即的意思，即的意思就是说不但皈依佛，并即还要皈依法，就是即。那个彼身，彼身体相，彼身是指着佛身说的啊，意思就是显啊，佛宝和法宝呢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是能悟到这个真理的人。悟到真理是什么？法。法是所悟的理。真正我们说啊，皈依佛、皈依法啊，皈依佛，我们说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是佛宝， 法宝嘛，这是从佛口里头说出来的。现在呢，归佛是我们佛像代表佛，法宝呢是经书，我们都是这样书皈依的时候解释啊。其实真正的法宝啊，进一步说不好懂，因为跟大家解释不好懂的，反而会误事。真正法宝是真理，是他所悟的那个真理呀、啊。啊，再简单点说是涅槃。如果证到涅槃了，就是证到法宝了，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说经书，经书是指点我们，里边有说这个道理，哎，这个大家容易懂，不然的话那样说就很多人不懂，所以不能那样讲。法宝就指着那经典讲的佛说的法。佛说的法是干什么的？佛说的法好像一个手指头指天上的月，月在哪儿？月在天上。这个法宝呢，三藏教典都是手指头，真正的月，月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门口不是有一副对联，大家不晓得还记得不记得？到佛山举止弥得空中月，学般若低头便将自信，便见自性天呢。我们门口那对联很有禅味意思的，大家你会一会啊，那个里头那道理啊，真正的法是所悟的真理。所以佛悟到宇宙人生真理才成佛的，就是他的智慧和真理结合。哎，所以这样呢，为什么说即彼身体相，佛宝和法宝分不开呢？因为能悟的是人是佛，所悟的是法是理，这个能所分不开的。离开能就没有所。所以这个法呢，这个法呀，就是佛的体，佛的相，即比身体相，那个体相两个字啊，这句不好懂，就是本来不二的体和相，所以说叫做比，也就是说比佛身体之体相，体呢就是法性真如啊，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法身本体真如。那这个法身呢，在有情身上说，在我们众生身上说啊，叫做佛性，叫做佛性。如果我们说开悟了，见到自己本性了，那就不简单了。在无情身上说呢，在无情上说叫法性，佛性法性啊，其实性都是一个啊，就是看在有情和无情这个说法，性还是一个。那个真正悟到了呢，七性不二，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就是一个性。这是说即比身体相的那个体啊，法身本体。相呢，身体相，相指着出世间呢这个种种的功德啊，法宝，功德宝藏。因为这个真如法性呢，是和这个一切的染法净法一切法为体的，为体性的。但是真如呢，这个真如法体呀，它有随缘不变和不变随缘的这两种道理。真如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就像那个海水一样，所以叫法性真如海，那就讲到法性真如海，好像大海似的，能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遇着风就起波浪了， 风没有了，浪就息了，那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但是水的性还是无二的，这就是说，即彼身体相，相是宇宙缘就变了，不同了，性还是一个。在这个法性真如海这一句话呢，就是解释那个体，即彼身体相的体的意思。那无量功德藏呢，就是解释这个即彼身体相的那个相的意思。哎，所以这样呢，就是都是法宝，就是等量法宝。再有一句，如实修行等，如实修行等，这一句话呢，就是归敬僧宝，佛法僧的僧。因为僧啊，有凡僧，有圣僧，有大乘僧、小乘僧，种种的僧。那现在说的呢，如实修行的，这就不简单了。如实修行，谁如实修行呢？是指着地上的大菩萨，登地以上的大菩萨，起码出地以上。好像我们刚才说马明菩萨是拔地菩萨，龙树菩萨就是出地菩萨啊，那要到那个资格呀，叫做如实修行。为什么叫做如实呢？实是什么？实是真实真理，就是乘理而行，而起行的啊，乘性起修的，那叫如实行。如果是在这个起行论下边有要依法力熏习的啊，我们听佛法，亲近三宝，做助缘修行的这些人呢，是还没有登地，在地前啊，十地以下修行，那个呢叫依法力熏习，那个不叫如实修行。如实修行呢，是指地上菩萨。那修行到满足了啊，把这个方便种种的修行都到家了，这叫哎，是这个实地的满位，就是我们选佛的时候说金刚后心了，那叫满足方便的修行的人。所以这个如实修行等呢，就等这个前呢，等这个后，地前地后，我们这个凡夫修行都在里头了，但是不能叫如实修行，谈不到。都要借着这个助缘，自己不能如实，所以既然借着要助缘的话，就要选择这个助缘很重要啊，给我们做助缘的修行，才能够不会退下来，不然呢很容易就退了心了，这个凡夫修行啊，一到如实修行的话呢，你打死他也退不了，你把他命要了他也退不了，那菩萨舍生命的多得很呐，没有退到心的，因为他如实修行了，他已经走到那边去了，到了山顶往那边是下坡了，他不会再回来了。这样今天就讲到这儿。为欲令众生无疑摄邪之，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这个偈颂，最后一段偈颂。这四句偈颂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马明菩萨要造这个论呢，为什么要造这个论？这四句话就是要说出来他的造论的这个理由意义，也就是正式说出来造论的意义。那这四句话呢，就是这里头有四种道理，四种道理。第一个就是说要除疑惑，到这个大乘起行论要除众生的疑惑， 第二嘛，就是说要舍离这个邪执啊，邪执邪见的执着。第三嘛，就是说要对于这个大乘法要升起来真正的信心。对大乘法生信心不容易。第四种呢，已经升起来信心的人呢，要修到什么程度呢？能够少龙佛种，这个少龙佛的家业使这个佛种不断，佛的种子呢要继续下去。有这四种道理呀，这个莽明菩萨到这个大乘起心论的这个意义呀，是为了这四种道理。这四种道理呢，第一，刚才说的，要除去众生的疑惑。众生有什么疑惑呢？就是对一个大乘法这个唯心的道理呀，大乘法是讲心呢，他不容易相信。不容易相信这种人呢，还不是凡夫，还是指着二乘圣人说的。二乘圣人就是声闻人、缘觉的人，他们是修小乘法的，在心外取法，不信为心的道理。所以在大乘起心论上呢，是专门显示这一心的正义，专门要把这个他不信为心，要偏偏把这个一心的道理说出来。为什么要说这些个唯心的道理呢？就是主要的要使二乘人呢，把对大乘法有疑惑的心呢，要断疑生信。这是第一个要除疑的这个原因。第二种呢，就是要舍邪执。舍邪执呢，好像二乘人是圣人呢，那个执着还不叫邪执啊。那个外道呢，当初印度有90多种外道啊，各有各的执着，都是与这个因果不相应的。不是说佛法说如是因如是果的啊，他们各有各的执着。佛说他们这都是邪执。邪执在这个大乘起心论后边呢，有一段文呢，是专门对着这个邪执说的。啊，邪执主要的就是，人恶执、法恶执，或者是外道这个断见、常见的这些个邪执。那起心论后边就会有这个对治邪执的方法。这邪执如果没有了，他才能够对这个大乘佛法有生信心呢，不然他没法信呢。第三，就是说对于大乘佛法要生起正信来。这一种呢，就是说修行的人呢，依照佛法修行的人，这个修行的人呢，没有真正去，好像前面说正式修行的话呢，这样对信心呢还有问题。所以在后边要详细的分别这个人要发心怎么样取向向佛道上那边走呢，要对那边要使他升起了一个正信。所以说正信三宝，正信佛法，你有了正信了啊，才能够做修行的根本。所以这个修行呢，以什么为本呢？以正信为本。如果没有正信呢，其实谈不到修行。为什么呢？都 旁门左路的那个修行都很多不合乎因果律的，那样不是正信。修行多辛苦也是白受苦，弄不好还会遭罪。所以佛法里边讲啊，说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有一句话，无义苦恨当远离。因为那些外道啊很能吃苦的，你学佛的人做不到他都能做得到。比如说在印度，哎，躺在机犁上头，哎啊，冬天都不穿多少衣服，要受得冻啊，或者一个脚站着，一个脚蜷起来，或者脚挂在树上头朝下，这种苦恒外道在印度都有的。哎，那么佛法呢说这是无义的苦恒，你脚挂在树上头朝下，你一个腿站着，那站死了有什么用呢？你心还不知道想什么，还不知道你能开悟吗？所以说这个叫做无义的苦恨当远离呀，并不是说修行苦恨就对，哎，那苦恨就对种田的人都成道了。所以说，但是修行也不是说一定要享福啊，哎，要有正信，然后呢，再去依照佛法去修行。第四种呢，是有了信心，信心也成就了，甚至于把信心培养得满足了，到家了。这个在这个教义上判说，从实信到了初住的位置了。从实信修满了以后，到了初住的位置呢，为什么叫做住呢？就住在如来家，就证到位不退的位置。我们平常说有三不退，第一个位不退，第二恨就是修行的行，恨不退，第三是念不退，念念都不退。一到位子不退的时候呢，就不退凡夫了，就不会再受啊，说是受这个生死轮回了。到恨不退的时候呢，就是指着行菩萨道啊，不能说我今天怕苦啊，众生难度，就退了这个菩萨恨。到念不退的时候呢，就是说心里头念念都在佛法，不像我们一会儿修行一会儿有妄想。到了念不退的时候呢，念念都念真如念佛法的，都与法性相契合，与真理不违背那个念头。那现在呢，说把信心培养好了，要使佛种不断的话呢，这是说开头就到这个初住的位置开始了，还没有谈到恨不退念不退呢，但是他位子不退了。这样呢叫做什么呢？叫做生如来家了，生到如来家，做了法王子。法王就是佛呀，子就是佛的弟子，佛的儿子等于佛的弟子。好像文殊师利菩萨是法王子，那是大菩萨了。这是说开始，生在如来家做法王子，这个时候呢，开始能少龙佛啊佛种，哎，一直往佛位那边走了，因为他位不退，不会再退下来，所以能使令这个佛种呢不会断了，也就是说不会再起邪知邪见，再退下来了，使佛种不断。这个是，哎，有这四种道理啊，要到这个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说，我到起心论干什么呢？要把有疑惑的人，对于大乘佛法这个疑惑的人呢，要把他疑心去了，断除，不要有疑惑。要有邪执的人呢， 只邪知邪见的人呢，我要给他让他正知正见。对大乘佛法没有正信的人呢，我要想办法让他正信。已经正信好了的人呢，要使他啊少蒙佛位，不断佛种，这个啊一步一步的上去。这个大乘起信论这个道理是这样。哎，这个偈颂说完了啊，偈颂说完了，下头就是都是论，都是长文了，长行文了。说论语曰：有无法能起摩诃眼性根，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这个意思啊，现在下边就开始这个论了啊，前边序这个偈颂说完了。这一段文呢是啊总标，是总标题呀、啊。